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欢迎收听
《散步三花》。
什么意思？
你这会被打，真的会被打。
大家好，我是马欣，
我是 Amy，
我是关关，
我们是
散步三花。
我的声音现在超级正常，
我声音也超棒，
还好。
还是有鼻音是不是？
对，还是有。
好烦哦，我真的是很不喜欢一直过敏，气死我了。
你就不去看医生，然后就在那边说过敏
啊？哇，加油啊呢！
哦，是看医生给你的药吗？
自己当医生，
去那个药局啊，就问他说治过敏的药啊，这样啊。啊，
妹妹，啊，那有用吗？
有在吃的时候有用，啊，没在吃的时候没有。
给我，
那你有没有在吃？
讲
那么多，是有没有在吃？
杀人，杀人，杀人！好，那我们这一集呢，要讨论的就是
面对你心中的恐惧，哦，
面对你心中的恶。
对，这一个 title 好吗？
我们2024年就是要讲出来，我们自己的恐惧是什么？面对它，打击它，破坏它，
好难
啊！我们要成为 better woman， better guy。
No， no，
no！ no.
而且这一集讲完之后。会有很多人知道我们的恐惧在哪里，我们被抓住把柄哎、欸，
啊，怎么办？
这一集人家要付费收听
吗？那我们就故意讲一些不是真正的事情。
哦，我超怕吃猪肉的，我也超怕吃酸奶液，
我好怕人家给我钱哦。
对，我好怕，我一工作就有钱可以拿。
哎、欸，这太明显了，好不好？烂死了。
对啦，好啦，要认真讲。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其实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大胆的人，
对，
就好像胆很大，就是从小到大我一直会被误会说我好像胆子很大，然后每一次只要去那种游乐园啊、九族啊、六福村啊什么的，同学都会拉着我就说哎，杨子怡走，我们去玩那种云霄飞车，我什么大怒神，我就说我帮你们顾包包就好。然后他们才会发现说你原来你胆子那么小。而且呢，我不只怕这些东西哦，我怕的东西可多的，就是一般人会怕的，然后不是一般人会怕的，以及大家不会怕的东西我都会怕。
那这算是一种反差萌吗？
要遇到才会看起来像反差萌。不然大家还是以为我是一个大胆的人。
我觉得因为 Maki 表现出来的感觉很随和，那个气氛感觉很随和，就是感觉说什么他都会说好的那种感觉，但没想到其实他都是说什么都说不要的那
个人。不要去鬼屋，
不要，
不要，要去高光台那不要。去玩那个大怒神不要。
而他就是连试试看都不可能会试试看的人，打死
不要的那种。對對
對，不可能，
而且还只会说她怀孕了。
对对对，我之前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同学然后去义大那边要玩鬼屋，一群人就想拉着我进去哦，我就说我就很认真的在看上面有哪一些人其实不能进去，然后除了心脏病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孕妇，然后我就一直说哎、欸，我怀孕妈，谁敢拉我进去，我流产试试看。
所以你真的没有进去？
没有啊。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你没有你没有，我就说好，那谁拉我进去就绝交。
好认真哦。
就没有人敢拉我进去啊。到现在的话那群同学其实现在也没有联系，
其实也是绝交了。
所以其实他们当时可以硬拉我进去。
其实也没差。
对，所以如果有一些同学们呢，如果现在有在听的你还是学生的话，如果你身边有同学因为说哎、欸，你拉我去哪里我们就绝交，你就拉他去没关系，反正以后你们不一定会联系。
你不要你躲过就把人家拖下水哦。
对啊，这段友谊如果可以长存的话那就你幸运了。
会在还是会在啦。
对，会在的就是会在。
不会因为你拉进去之后就绝交的啦。那我们下次就知道怎么做了。
会在还是会在啦，
但是我确实有因为工作进去伊藤润二，那时候是我刚进公司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蔡哥也不敢进去，因为他等于就是伊藤润二的鬼屋嘛。嗯，然后想说蔡哥也不进去，那我们两个可以在外面，就没有想到我也被拉进去。
蔡哥也被拉进去吗？
蔡哥也被拉进去哦。然后从头到尾我都是闭着眼睛，然后捂着耳朵，嘴巴念念有词，因为我不想听到那个声音。
对对对对，
然后一直念念有词，然后
在我后面一直在讲话。
对，然后一直讲话以外，后来我受不了，我开始唱《 台语歌，重点是我台语歌就是唱的有点抖音的那种，蔡哥就说闭嘴了，
越唱越恐怖，
越可怕，真的很可怕。
然后闭嘴啊，马西。
对，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地上，然后一直往前踩，我就一直觉得我的那个行进的路线不是太顺利。后来发现我一直踩到关关的鞋子，
因为你一直闭着眼睛，对不
对？
对，
我一直闭着眼睛，要不就是一直看着地上。
只要东西一冲出来，他们是蹲下哦，蹲下，他搭的是我的肩，所以我会跟着一起被往下拉。
而且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明明就没有看到，我就跟着尖叫。
欸，我也是，我也是，看来我们都胆小挂的，没问题。
然后最痛苦的就是每一个鬼屋的最后一条路，你都要自己走过去。明明它就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它其实就是弄一个通道，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可是
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
但我就是不敢一个人走过去。
那怎么办？
我跟他走啊。
对啊，
哦、一定要。
我们就
后
来就一直通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以吗？拜托。
他说真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办法，
啊、
我真的没办法，太怕，太怕了。
哦、所以鬼你很害怕，
鬼害怕，黑害怕，高害怕，虫害怕，蝴蝶害怕。
欸，可是为什么蝴蝶会害怕？
蝴蝶我小时候其实不怕，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很多田嘛，然后都有一些蝴蝶会飞，就会跟邻居哥哥用那种草啊变成捕蝴蝶的东西在那边玩，抓蝴蝶这样。长大之后我突然发现蝴蝶中间那一根是毛毛虫。欸，
你太慢发现了吧。
我后来就是忘记哪一次，然后我看到那个可能 maybe 是 discovery 或什么的，很近拍蝴蝶它从毛毛虫变蛹，然后出来之后，我就发现 ，Oh my god， 中间那一根好可怕哦！蝴蝶不要过来，你是毛毛虫。在那之后，我就害怕蝴蝶。
欸，我也会害怕蝴蝶，但是我会是怕蝴蝶的翅膀。我觉得那个翅膀长得好可怕哦，因为我也是那种看照片，然后拍很近的，我就觉得说，怎么会长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好吓人哦的那种感觉。
而且其实蝴蝶也还是虫啊，
而且他们很多在飞的时候，感觉你知道那个粉弄到鼻子，你鼻子会烂掉的。小学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讲。
欸，我没有。
啊，真的假的？我小学的时候大家都说蝴蝶的粉碰到鼻子的话鼻子会烂掉，所以那阵子大家都很怕蝴蝶。
你们花莲那边是怎样？
造谣，
很多谣传的，
超级谣传。你们那边会一夜种出大南瓜吗？
就是会有很多谣传，所以我小时候就很怕蝴蝶，就跟你一样。
但是你是因为有一种像都市传说的那个谣传，
从那个开始，然后后来看到照片之后觉得不怎么漂亮，然后就后来就变成是会害怕那种感觉。
我是小时候我的印象中的蝴蝶就是很漂亮，因为就是蝴蝶，蝴蝶生的真美丽嘛。
对，
所以小时候的印象就是蝴蝶就是很漂亮，哇，好多不同的花纹哦。那越可怕的毛毛虫，它变成蝴蝶会越漂亮。对，但长大之后发现还是一样可怕，
还是一样是毛毛虫。
我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小时候不会害怕，但长大之后开始会害怕的东西。
还有什么啊？
我要想一下。
干，我还有人想到了。
对，但反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小时候觉得还好，就长大之后发现，哎，不行。
哎，我也有这样的东西，我是蟑螂。我小时候完全不怕蟑螂。欸，就是
厉害哦。
对啊，就是这种大家亲戚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在玩的时候看到蟑螂，然后我是会啪就是直接第一个上去把他打死的人，拿拖鞋。
哦，我还以为说徒手，
就马上把他打死的人。
好厉害哦。
我小时候完全不怕，可是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是被人家影响。欸，我是一个好容易受影响的人哦。大家都说好恶心好恶心，我就越想越觉得说，对啊，他爬过好多很脏的地方，真的好像很恶心。那个翅膀怎么看起来会反光，好可怕哦。然后我就越想越觉得很恶心，所以只要看到这种就是好恶心好恶心，所以我就会怕蟑螂了。
哦，那你以前那个勇气去哪里了？
不见了。
那个勇大，
小时候的我快回来了。
你好容易受人影响哦。
就对，我好像是因为受人影响。
你本来就不怕，为什么会因为别人的关系而怕？他又没有对你怎么样。
你两个都是这样。
欸，他又不是从你脸爬过去，又没有对你怎么样。
完蛋了，我耳根子好软哦。人家说什么我就信。
因为我完全不怕蟑螂。就是当然你说觉得他恶心一定会，或是
因为他很多细菌。
对
对，那但是你要我去打他或者是怎么样，我是敢打他或是处理他，不会像是大家就是一看到会尖叫或是逃跑或是不敢处理这样子。因为我们公司男生全部几乎都怕蟑螂。
欸，可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现真的很多男生反而很怕蟑螂。欸，
我们这是什么性别刻板印象？
就是因为我们家的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怕蟑螂，我们家完全不怕蟑螂。
哦，
好厉害，你们有不怕蟑螂基因。
应该说我们爸爸妈妈就已经跟我们说，就是蟑螂不用怕，就打死就好。就是他在我们 面前表现就是看到就是打死，所以对我们而言那就是一件很直觉的反应，就是打死他就好了。
对对对，
不用觉得害怕。
妈妈会怕吗？
我妈妈不会，但因为我会怕蟑螂，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个蟑螂这个生物哦，是在台北，那时候我来台北，然后住我姑姑家，在五楼哦，他会 fly 你知道吗？
fly
他会 fly， 我有一天就是会听到砰砰砰砰，那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听到砰砰砰砰的声音，他早上到处飞到处撞，我什么东西一张开了什么东西很大，然后那边到处飞，然后有、
欸、那个真的超恶的、欸、
然后飞到我的枕头旁边，
有好恶哦，
超可怕，在那之后我就很害怕、
就有阴影啊，
还有五公分那么长吧、
他这个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看过，一看到就是有这种阴影恐惧、可是你没有啊。
对啊，
对，
你应该要像北海道人一样看到蟑螂觉得好可爱哦、
这是什么好可爱哦这样子，
可是我还是有被他吓到啊、没有，我跟你说就是就越想越觉得这个画面是很恶心，
他那个形态越来越具体，就像你害怕那个蝴蝶一样。
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说就是有没有被爬过，就是因为我有被爬过。
你有被爬过？
我也没爬过。
天哪！
就是那时候其实是躺在床上，然后呢，可能就是我妈帮我挖耳朵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听到旁边有人说：“哎呦，蟑螂，蟑螂！”就啾啾啾啾啾，然后从我脸啾啾啾啾啾爬过去。
我们两个人像被杀死的感觉，
而且我们这一段应该要上警语。
但是你还是不怕？
不怕，因为而且那时候是我小吧，我觉得它很恶心，可是我不会造成我的恐惧。就打死就打死，它并不是一个打不死的东西。
是也是啦，
确实，但它会让我的心灵很紧张。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是在那个外面吃小火锅的时候，蟑螂从天而降掉到我身上，我以为有人在后面点我，但我往后看没有人。后来下一秒就是有东西往我脖子上面爬了一圈、然后我赶快用手把它拨开，我手上的盘子也掉到地上，砰这样子。拨开那一瞬间，我看到一个蟑螂被我甩在地上，
哇，好恶心哦，
超大只，然后我真的是差点要把我的脖子砍掉。
但是那个店的老板有怎样吗？
没有啊，我后来还去跟他们店员讲，然后他们店员也没有什么反应，就哦是哦，他们说哦是哦，也没有任何的补偿，也没有任何的慰问，都没有。那家店现在倒了
哦，那应该要倒啊。
对，应该是要倒了。
因为通常我知道的就是有蟑螂的店家的话都会很不好意思，就是因为餐饮不应该出现蟑螂。
Yes yes yes，
大家都会蛮紧张的。
然后我后来还有一次遇到很可怕的，就是我在吃牛肉面，我一个人去吃哦，然后我想说这一家很多人来吃应该还好，我一吃然后我就看到我前面有一个桌子桌角啪啪啪啪啪啪啪西家带卷的蟑螂。
西家带卷几只？
五六只有哦。
哇，太多了吧，
很可怕。然后就在我面前，然后这样子慢慢的爬过去，我就心里讲妈的，我这饭还要吃吗？
你先丢掉吧。
我就是爬了两口之后我就走人了，
那个绝对会拉肚子、欸、
很可怕。蟑螂 no， 蟑螂是应该要消失在这世界上的生物、
欸、可是假设你遇到蟑螂，如果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有用过什么方式克服它吗？
我会把我自己关在房间。之前
他上次已经说过他把他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对，我们家有遇过太多是蟑螂了。如果我室友在的话，我会跟他一起对抗。那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就是选择眼不见为净。
如果他也是活着的话，
还是活着的话，我会尽可能把我们家那个门堵起来。
哎、欸，还是活着的我也会很害怕哎、欸。
而且后来那一只蟑螂消失了，然后全部的室友都在怨我，就说你为什么让他跑走？他说下次你看到你要把他杀死，
完蛋的再抓不到，所以你。会让他逃跑，
我让他逃跑，然后我隔个几天我会去好事多买这个一点绝回来点。
就虽然说我还是很怕杀蟑螂，就我觉得我不敢自己太近距离的攻击他，所以我会用那种有泡泡的东西，用喷的，像什么吻结。
你是法师啦，
是
不是进攻
啊？没错没错，我用远距离的攻击。我后来就是习惯用吻结啊什么之类，就是弄一堆泡泡，所以每次只要我家有蟑螂的时候，到处哦全部都是一堆泡泡
喷。洗一次了，家里大清洁，
到处都是泡泡喷来喷去，这样子好麻烦哦。所以蟑螂不要再出现了，我好痛。苦还要洗家里面，
很可
怕。大家都不喜欢蟑螂，但是就是有会怕跟不怕的啦。
啊，如果说你会怕的人，我是建议可以用吻结、啊，就是泡泡攻击是蛮好的。
而且有时候我除了蟑螂以外，我们家有时候遇到那种下雨天也会有大水蚁
啊，大水蚁我也觉得很烦、欸、
大水蚁超可怕的。
我觉得大水蚁的点是很烦，因为它太多了，
太多以外，你一碰到它翅膀断掉，它就掉到地上。
而且你就算不碰到它，它也会掉到地上。然后地上就好脏好乱哦，好不行、
大水蚁。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我们家有大水蚁，然后我们鞋子都放在外面嘛，然后我那个靴子防水靴也放在外面，那我想说好不容易家里度过大水蚁的攻击，就我隔天早上我要穿那双鞋的时候，里面通通 都是水蚁的尸体、那双鞋我差点报废，
好恶哦、喔！
后来我就说我要丢掉，大概就把它捡起来洗一洗。
好好一个勤俭持家的男人，
这双鞋很贵，才刚买，你又穿没几次，
好像我奶奶哦。
他就把我里面从内到外都洗一洗。后来那双鞋我还是有捡回来穿了、
啊，不是你捡回来，
哦、是大黑捡回来。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对于这种虫类的，我也是超级害怕。
所以像你可能就是选择视而不见，或是不要去碰它的那一种。
对，然后。譬如说有水蚁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拿任何的被单或什么的把自己包起来
啊，干脆不要看。
对，不要看，包起来。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很梦想要有那一种公主的帮打，你知道吗？
啊，
以前那种公主的房间不是都有帮打吗？我觉得除了梦幻以外，每一个公主都需要一个，
因为就不会有虫飞进去了。
对啊，
那边就是安全的空间。
我真的好想要装一个帮打哦！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在玉里那边，就如果说有大水蚁的那一个晚上，我就觉得家里面好麻烦、哦，
很可怕。
除了很可怕之外，我爸妈就是也不想让家里面都是水蚁，所以就会说只开客厅门口的那一盏灯，那全家都只能在黑暗底下做事，黑漆漆的好麻烦、喔、
可是没办法，因为你开灯它会进来。
对，可是一整个晚上欸，你知道吗，大家都只能黑漆漆，就只能开那一盏灯，然后就是底下放水脸盆水，对对
对对对，因为它就会冲进去，
对，它就会冲进去，然后就让它死这样。然后小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好麻烦，长大之后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遇到这件事情，后来到大学之间好像比较少遇到水蚁，再遇到就是在
我们
公
司，
对，
每一年都有、
哦。我们公司那个水蚁多到会想生气耶。
说到水蚁，我想到蚂蚁。其实我有一阵子蛮怕蚂蚁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只是单纯觉得说蚂蚁单独一只我不会怕。可是成群结队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恶心，很不舒服，全身痒，然后就会开始很焦躁，因为你杀不完。
你说那种一只一只这样连一条的那样子你也不喜欢，
就是你只要看到有很多只蚂蚁，因为你找不到它根源在哪里，所以
真的很难杀。
你不像是你杀死蟑螂之后你可能过没多久才会再看到，你蚂蚁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清掉它。
所以关你现在怕的不是蚂蚁本身，你怕的是它家族的庞大。
对，我怕我被他们搬走。
我小时候也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忘记在哪里，网络上有看到一个传言，就是说什么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小时候他脑袋旁边都有那个蚁窝，
对，然后他跑到耳朵里面，
对，然后把他脑袋吃掉。
我也有看到，
那个到底是什么？
肯定是骗人的，
绝对是
骗了全世界的小朋友。
但是这件事情呢，在我阿嬷家隔壁的亲戚的小孩子有蚂蚁跑进去耳朵，然后他是尖叫，疯狂整夜尖叫，然后送去急诊。
所以是真的有感觉很不舒服的意思咯。
对啊，蚂蚁在咬他耳朵啊。
所以表示其实不用到吃到脑袋，光是咬耳朵就很痛。
他搞不好跟他讲悄悄话，跟他咬耳朵。
不需要。可是这个假消息到底是哪里来的？
不知道。可是你知道我身边很多人都听过这件事情。
对啊，
我们刚刚就这样串联起来了。
对，光我们三个，然后我身边我的朋友们也曾经聊过这个东西，然后大家都有看过同样的新闻。
对，所以其实很害怕，就是自己在睡觉的窗边啊、床头出现蚂蚁，那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蚂蚁就是因为它家族太庞大了，
真的。因为尤其是我家在那个
乡下，
对，所以那个蚁窝其实超级难找。就是我妈会在我们家附近，就是都是喷那个蚂蚁药，但还是没办法。
就是那时候，就是其实蛮受不了蚂蚁这件事情。就是我只要看到一两只，我就是全身发痒，但是生理上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我定义为我会害怕，因为我的生理心理都会有反应。但你实际上说我真的很怕很怕，怕到就是会尖叫的吗？没有，但是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你心灵上就是会抗拒它。
对，后来几年没有，原因是因为比较少看到蚂蚁。对，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近年来酒精比较盛行
啊，因为酒精可以杀的死蚂蚁。
对，
哦，是哦，
对，再一喷它要死掉，而且它会把它们的沿路的记号都给消除。
好重要的资讯哦。我现在才知道
酒精真的很容易
杀。你就喷一喷之后，然后用那个纸巾把桌子擦一擦之后，基本上80%-90%它不会再回来，除非你桌上又有东西。
哦，我要赶快跟我妈讲。
可是那个只限于蚁窝在很远的地方啊，
它杀不死蚁窝啦，这样
说好了。对，但是你桌子上面有蚂蚁，那偶尔可能会有2-3次、3-4次，像我们之前公司就会有桌子上会有蚂蚁这件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可能就是因为吃东西掉一两颗东西，然后他们这样过来，我就习惯拿酒精喷一喷，然后擦一擦，基本上好几个月之后才会再看到一次。
对对对 对，
好重要的资讯哦。
然后在那之前，我都是用牙膏。
哦，
牙膏 涂在纸巾上面，然后这样擦一擦，他们的好像记号味道也都会消除
哦。所以就是你有方法可以杀掉他们。
对对对 对。
哎、欸，可是你们刚才在讲蚂蚁，我就突然想到，你们小时候家里面有买过那个粉笔，就是他画圈，蚂蚁就爬不出去，蚂蚁会怕那个粉笔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啊，那是一个实验啊。但是问题是，我都看到他了，我干嘛画圈？
我小时候很热衷于做这件事情，
你好变态哦。
就是我就那时候才刚看到这个资讯，就是如果说你用画圈，譬如说粉笔啊，或是立可白画一圈的话，它就会被困在里面，它出不去。
因为他们是二维空间，
对对对对 对, 對，好像好奇五先生会做的事情。
我有一阵子很热衷于做这件事情，我家墙壁上面超多立可白画的那个圈圈，都是我造成的。
那些蚂蚁呢？
后来他们就是会在上面跑一阵子之后，它就死掉了，然后就掉下来，就死掉了这样子。可是因为其实你这样只会杀得了一只或是两三只这样。重点是我被我妈骂的要死，
绝对啊，
墙壁上
都
圈圈，
都是一圈一圈的，
绝对是要骂，
好好笑哦。
那你应该画一个大圈圈。
可就没办法，很麻烦。
让他们有个 festival，
在里面
自己办一个聚会
party，
对 party 起来嗨哦。
刚刚关讲到那个心里面会畏惧的这个事情，我很怕那种毛毛的东西，毛蜘蛛的那种玩具。
之前我们公司有做一个那个人马 ，Amy 超怕的。
我也不知道，好奇怪，就是那种很绒毛绒毛的那种感觉的娃娃，尤其是虫类的娃娃，蜘蛛啊这一类的娃娃，我看到我就是心里面会有一种靠近都不想靠近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之前你从上常拿了一只兔子，你的朋友，你也为什么没有怕呢？
对啊，好奇怪哦。
那你就单纯只是怕虫而已嘛，
你就只是单纯选择这个东西是好看还不好看而讨厌跟不喜欢而已吧。
哎、欸，这样讲起来真的是，但其实我没有怕毛毛的东西耶。
对啊，我就只是觉得这只马看起来很真，很可怕，好恶心哦。
可是那个人马的那个，我真的超害怕，是我看到它我会想要绕道而行的那一种。
那是因为它做的很真，所以你才会这样觉得，并不是因为它毛茸茸，好吗？
啊，这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它毛茸茸的，我很害怕、欸。
那你那时候一直手上拿着那些猫啊、狗啊，然后跟那个小兔子走来走去的时候，怎么没有这样子呢？那些也是毛茸茸的、啊，
宝宝也是毛茸茸的、
啊。哎、欸，你说的很正确、欸，我被你开窍了。
看我刚才帮。讲话，因为我们之前在拍那个梦魇躲猫猫的时候有买很多这种毛毛的碰到会害怕的东西，然后又买很多那种毛蜘蛛， Amy 很害怕，
而且小蜘蛛可能还好，然后就是那种放大版的八爪蜘蛛，我就是会觉得好恶心哦。然后所以我也跟关一样，就是我知道那个就是娃娃，那没什么好怕，那跟所有东西都一样，但我心里面这样就觉得说把它拿走好不好，我没有办法碰到它，然后我会想要绕道而行。
不过讲到这种娃娃类的、啊、我小时候超级害怕那种芭比娃娃，然后或是那种什么
闭眼睛会
闭眼睛那一种呢？对，因为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在我姑丈的车上，那时候车子上面可以放 DVD 是一件很酷炫的事情。
对，
然后结果殊不知那台车就播着鬼娃恰吉、啊、然后我第一次看过那一种娃娃就是在鬼娃恰吉里面，所以我只要每一次看到那种人形娃娃，我就觉得好可怕，他会杀了我，你知道吗？会杀人呢、欸！
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玩那种娃娃，然后我本身就有那一个娃娃，然后所以我看到鬼娃恰吉的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死都不看那一系列的影片、啊、对对对对，
那你很棒
耶、欸、我做对选择的。
我小时候没得选择啊，就是姑丈播什么我就看什么，然后就觉得好可怕，我在那之后这种洋娃娃类的东西都不碰。
哎、欸，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让小朋友看这个，我们就不用买这些礼物了、
哦、对耶，
你是就省了你妈妈很多钱。
因为我小时候就太害怕这种东西，所以我都会玩一些车子啊，就是一些小男生会玩的那种玩具，然后我妈还会觉得说，哦，我小时候好奇怪，好不像女孩子，就是不喜欢穿裙子，也不喜欢玩洋娃娃，就喜欢跟一些男孩子一起玩，然后很中性。殊不知，其实是因为我看的鬼娃恰吉，
可是这样也很好啦，你就可以捡哥哥的玩具来玩了，妈妈就不用再另外花钱了。
我哥那时候已经国中了。
如果说实体的东西，就是看得到的东西，你们还有什么会怕的吗？
国中的时候有学生物课，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包子囊堆是什么。哦、对，所以
包子囊堆。
包子囊堆、就是包子囊堆成一个一颗颗那个叫做包子囊堆啊、
就是它那个传宗接代的一个种子，
就是会生长在蕨类的上面。那时候其实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就是我是看到图片啊，就是哦原来大概是长这样子，然后老师就说如果你们下课啊有时间啊，可以在教室外面有一些蕨类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我就下课了嘛，我就走到一个蕨类那边，我就随便拿了一个叶子一
翻起来
就被吓到了。其实某部分来讲，它就是一个密集恐惧症会害怕的一个东西。
我懂，我懂。
一看到我是吓到，吓到我是呆住，然后开始全身发痒，然后觉得很不舒服，然后
就是那种生理反应的恐惧。
对，来自深层，然后非常不舒 服，然后又觉得干这是哪来的外星生物的那种感觉。
你刚才一边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来看一下包子囊堆到底长怎样好了。我搜寻了一下，好恶心哦。
对，它不是个会对你怎么样的东西，可是你就会觉得
看了就很可怕啊，
你脖子会开始缩紧，很不舒服，然后发毛，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觉得我很怕包子囊堆。
你可能就不能接触蕨类的植物。
幸好我们平常也没有那么常在接触。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我只对包子囊堆会有感觉嘛。后来是到了高中才有一个说法叫做密集恐惧症。嗯，因为以前没有针对这个事情来更了解，所以是大概高中大学才知道有密集恐惧症这个东西。
而且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看到任何这种东西真的是从心里开始发麻。
但是我没有到那么严重，有些人连那种圆点点排列的图片他都受不了啊。可是我不会到这么严重，或者是很密集的点那种用笔画啊，或者是怎么样那种素材堆叠而成的东西我比较不怕。我怕的好像都是植物
类
的，
很像卵啊或什么那些。
卵还好。
真的吗？
像你说那个福寿螺，我就那个觉得还好，反而是那种莲藕啊，莲蓬还没被剥出来那种感觉，
一点一点的。
它什么？还有莲藕图生长在皮肤上面的那种很不舒服。可是像蜂窝，我就不会觉得这样子，在身体上面的以及某一些特定的东西，我才会觉得不舒服。
那我跟你讲，我的高中的生物课本里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是我每次一翻开，我真的是会全身发麻，到后来我直接把那一页折起来的那种程度。寄生蜂这一个动物呢，它就是它会产卵在毛毛虫身上，一次就叮很多叮很多叮很多。
那个我也不行。
然后叮很多以外呢，那个课本里面的图是怎么样？就是那些虫从那个毛毛虫里面长出来的样子。
如果你会害怕的人真的不要去搜寻，因为
也不要听吧，光听这个就很不舒服。
超级可怕。然后我每一次打开我就觉得天哪，为什么生物课本里面要长这样。
你们这样讲讲，我突然觉得我们虫的篇幅好像有点过多了。
真的很害怕，大家会害怕。那个寄生蜂真的让我吓死，所以大家不要去查。
我后来突然想到有个很类似的藤壶。
哦，藤壶我还好，
因为它会生长在海龟的身上或是海边，
海边会在消波块上面有，以及有一些螃蟹身上也会有。
以前就觉得是它生长在它们身上上面会觉得很不舒服，但后来我发现它可以吃，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你找到你面对恐惧的方法了，
是可以
吃解决它。你解决你的恐惧，你很棒，
很重要。我去金门还吃了它。
很重要，
很棒。 对，
因为它变成一个一个一个就还好，可是是不是它很多排列在那个上面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就是你比较怕密集的东西啦，这样听起来。
对，没错没错。
以及我们没有办法对抗的东西，我自己啦。
那你还有
也不能吃的也不行。
我虽然很怕虫哦，可是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妈就会有那种炸蜂蛹啊炸蚕蛹的料理会给我吃，所以对于那种幼虫啊我就会心想炸起来肯定是
好可怕哦，
嘎嘎好吃。
嘎嘎脆，
嘎嘣脆。
对，肯定是嘎嘎好吃，我就没有那么怕。
那除了虫之外呢？我们不能再讲虫了。
我有想到一个我很怕，也不是说很怕啦，就是尽量避免接触尖嘴动物。禽类
啊，鸟吗？
有些人真的很怕鸟。
鸟的话要看是什么品种的鸟，像因为我以前有养过文鸟跟太阳鸟、玄凤那种的话，就是因为是从小养，所以你会慢慢克服心中的恐惧。可是当它小时候身上充满羽管，只有嘴巴尖尖的时候，然后脚又尖尖，你会觉得好可怕，怎么办？手也不敢摸，然后很纠结。像鸡那种公鸡，然后在那咕咕咕咕，我完全不行。然后还有那个火鸡，
火鸡长得很可怕啊，
很可怕啊，
因为它那个很像蛋蛋。
我也很怕鸡冠哦，我觉得鸡冠很可怕。鸡冠长得很像，
也很像，
很像某个东西。
所以你对那种尖尖的不行，
鸟类啊什么之类的
不行。鹦鹉还好，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像文鸟啊、鹦鹉这种鸟，它其实是一个行动相对没有那么溜达的一个动物。鸡它会有一种很敏捷的感觉，因为你抓不到它下一步要干嘛，以及它的下一步可能就在你面前，你抓不住它。可是像文鸟或鹦鹉这种动物，它其实动作比较慢一点，因为它会观察，先观察你要干嘛，它才会下一步。因为像我前阵子不是家里有养玄凤吗？ 嗯，我就觉得哦好可爱，我很常把它放在身上玩，然后它前阵子就是飞走了，然后我家又抓了一只那种八哥，外国八哥，嘴巴黄色的那种，我会害怕
啊。为什么？
它太敏捷太聪明了，然后动得很快，然后嘴巴又很长，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可怕好可怕，就是它从左边跳到右边不用一秒这样子
哦，真的
动作太快了，我没有办法 control 的话我就会害怕，
好像在怪它的感觉，它动作真的是太快了
真的很可怕就它没有怎么样，就它在那边其实也长得蛮可爱的，可是动作太快，它不适合拿来当宠物
哦。一条卡丘熊妹啊，
嘿啊，一下跳一下卡丘一下溜了，就可以去打自然呐。
那还有吗？
我还会很害怕很暗的空间哦。我们之前有一次拍摄，然后要去那个金瓜石的矿坑里面，其实一进去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点是，我看不到尽头，又很暗，因为它是走一步亮一步，走一步亮一步的感觉，我觉得整个压迫感很严重。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要拍摄，我们要走到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尽量走往里面，但其实走到一半我就有点快不行了，但我后来还是拍完之后我就赶快离开，我真的是用奔跑的方式离开那个地方，就是看到有亮光我才比较安心。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之前我去东京的 Team Lab，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展区，就是全部都是灯，然后它灯会这样一闪一闪一闪的，呼吸灯的效果或是那种渐层的效果，然后它整个还有镜面，它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它居然有全暗的时候。可是其实这个全暗它是配合音乐，然后甚至它其实没有暗很久，大概不到一秒的时间，只是它要配合音乐的呼吸，全暗在亮的那个感觉，在其他人看可能会觉得说哇好梦幻哦，可是它一暗的那当下我真的是趴到我整个叫出来，然后整个空间只有我一个人在叫、
哦、
就是它一暗我就我就会觉得我看不到东西的那个空间的封闭感会让我觉得很害怕，
我在现场会被你吓到
没有，我觉得你会跟着叫，
我会跟着叫，因为我会想说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就是因为它整个全暗我就会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它全暗我叫，但全亮我又再叫一次，我实在太受不了了，所以那个展区呼吸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要走了很痛苦。
那你真的适合听 Lab 吗？我很担心
后面的都没有了，后面的都没有、oh. 就只要有固定的光不要全暗，像我在家里通常啊要离开一个空间，不是客厅就要关灯吗，或是房间要关灯，我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走人
啊、oh, 因为你不喜欢全关的感觉，
我不喜欢全关的感觉，所以只要有人要关灯我就是说不好你等你在鬼点会哦，
你连在家都不行，
在家我都不行，我妈也会觉得说你在怕什么。然后我们家小朋友也有一个也是很怕，然后他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只要有关灯，是那种假设我今天在厕所有人一关灯我会哭的那种程度，
这么严重，
我会觉得很害怕。黑这件事会让我觉得我失去了很多主控的可能，接下来面对到任何事情都是被动的，所以我就在想前阵子不是很流行那个无光晚餐吗，我觉得我今天我可能会哭吧，
我觉得你不行大家可能想说要弄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晚上那样子，然后就你崩溃
因为我看到有人在讲说什么哦，你可能会吃饭啊，你要去摸去感受啊，有可能会不小心碰到谁的手啊别人的手，我就心想我如果不小心碰到我可能会尖叫吧
所以就是那种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恐惧，
很恐惧。全黑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以前睡觉我一定是要开夜灯，你们都不会吗？
不会啊，
我小时候会因为看鬼片之后会怕黑，长大之后好像就还好，有可能是我在这个长大过程中就会一直给自己超多心理建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没什么好怕的。
你做了什么样的心理建设我想知道、
哦、我就是想说啊，这就是家里，这就是家里。其实我就算到现在也还会哦，就是譬如说在公司我全部要关灯的时候，或者我暗暗的进来要慢慢开灯的时候，我就会心里想说我等一下可能会碰到鬼，哼就是鬼影嘛没什么，这样我心里面就会一直想很多事情。
我在公司如果最后一个走的话，我用跑的方式关灯，啪然后跑啪跑，
我会心里面想各种，就是关了之后然后全暗，哇好可怕好可怕，等一下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可怕的鬼。
有什么要吓自己、
啊、我不知道，我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吗，我就是心里面想太多这种东西，只要出一点点声音我就会崩溃的那一种
而且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很像就是我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哦、绝对不看镜子
啊，我懂我懂，嗯，我会故意一直盯着镜子看，
故意去想给自己觉得说有心理防备，根本就没有用，只是让自己更恐惧然后洗澡一直盯着自己，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
啊、
搞不好我跟 Marky 是差不多，都是我们怕的东西都是差不多，只是我
们
面对
的
方
式不一
样，对对对对，
我就是不看啊。而且有时候我这个状况是我连在自己家里睡觉哦，我如果脚露出到棉被外面我会很害怕，
会怕被抓走，
对
好恶心哦。没事没事啦，好啦，大家平安，大家平安。
你们不会怕吗？就是如果说脚露在那个棉被外面，
我是会觉得不舒服，我不喜欢脚露到棉被外面而已、嗯、我不会想到那个东西，
不会想到会被抓。
除了这些就是实体的东西之外，你们有什么那种就是看不到的可是你们也无法接受？像比如说其实我们之前讲的容貌焦虑症，它其实也算是一种恐惧症哦、
嗯。我对于声音，就是刮黑板的声音
啊，声音恐惧，
声音、嗯、我觉得这应该是80%-90%的人都讨厌这个声音吧。
只有刮黑板吗？还是那种就是
刮黑吗？
刮黑他们发出的声音让你这么讨厌？
刮黑板，
刮黑，我们都是刮黑，怎么办？
我刚才一瞬间说、啊、你们在想什么，完全 get 不到你们刚才在想什么。
还是你怕的是指甲去刮东西的声音，
刮到黑板的声音、哦、我现在光讲我就觉得我头皮快发麻、欸、快受不了。
真的假的？
对，我就是你就会联想到那个声音。因为像有一些人是很怕割宝丽龙的声音、啊、可是我
就是宝丽龙摩擦的那个声音、
我完全不怕那个声音，可是我很怕可能斜黑板的咦这样子，我就
有一次宝宝很靠北，他好像就用指甲好像刮地板还刮什么，然后就有发出那个声音，
刮墙壁也会有那个声音，
因为他就是弄木板嘛、嗯、所以就像黑板一样的效果，对不对？
对，
没有这种一般的墙壁只要有刷水泥漆吧，我们家的猫这样抓墙壁就会咦就是、天哪，不要头皮发麻，不行，
全世界的猫咪请制止这个行为。
对，
请大家告诉大家，谢谢。
不行耶、欸、无法。
声音王还好耶、欸、
声音我就是宝丽龙声音比较不喜欢，可是我觉得我比较仅限于说不喜欢，好像也不到就是好害怕我的那种感觉。
那、啊、你们不会怕黑板的声音吗？
声音我不会，
那个我还好。
为什么？
就是 会听到，
而且我刚刚什么都怕，声音我不会。
就是会听到都觉得说哦不舒服，可是好像不至于的害怕，
很害怕，会很不舒服哎、欸。
哦，我是这样，我也是还好。对，
你们是很怕心里的恐惧，而不是身体上的恐惧、哦。
对，但如果说要说声音的话，我是很害怕听那一种 ASMR 在吃东西的声音。
哎、欸，我也是，我也好不喜欢的、哦啊。
我很喜欢哎、欸
哦，你喜欢看吃播、
嗯？我喜欢看吃播，因为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可是仅限于那个人吃相要好看，
对他要吃相
好
看，
搭配声音才会舒服。但是如果那种暴饮暴食，然后用塞的那种，
然后是那种嘴巴会打开、
那个不行、
哦、不行。
他我就算吃相好看的然后有 ASMR 我也不行，因为都会那种 grrr grrr grrr， 就是那种在吞咽的声音，我都觉得好大声哦，我好像就不太喜欢。
可是那还好，比如说有些人吃炸鸡就会有那种烤烤烤的声音啊，
可以不用用麦克风放出来。
可以不用录下来，
但我觉得我不到害怕啦，我就只是觉得说不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还好。
那种感觉有点像是有些人喜欢看挤痘痘，有些人不喜欢、我的那种感觉很像。
终于有关会怕的东西了。
有，他刚才其实讲了蛮多啦、
哦、真的尖嘴动物包子囊堆啊，
对啊，
蚂蚁啊、嗯、
除了实体的之外，你们有什么就是看不见的心灵上面会害怕的东西吗？像比如说我们之前聊的容貌恐惧症，有什么这样子的恐惧吗？
我很怕被误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自认为就是我外表对待大家跟我内心想的其实是一致的。嗯，所以比如说我外表可能很直接，可是有人误会说哦你其实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们要对我这样子，但我就会觉得哎、欸、你误会我了，我就会很直接的走过去说其实我不是这样子，但我就会很直接讲说我的用意是什么、嗯、我不要因为这些事情造成大家误会然后更深，或者是造成彼此之间的疏远，就是我很怕很讨厌被误会。
那你会到恐惧吗？
恐惧还不到，但就是会觉得不喜欢不舒服。
所以你不想要有一个梗压在你心里面的感觉？
我不是这样子啊，我为什么要被你认定为我是这样子、
嗯、你会想要讲开来就对了。
对，那我已经讲完了，那你觉得我还是这样子，那我就无所谓，
那就这样子、嗯、
对，但我不喜欢就是你都没有听我讲完你就觉得我是这样子，而且你也不会跑来问我。
刚刚有一点 rap 的感觉。我认真想了一下，在一个我认为已经很熟悉的朋友圈里面，我发现我好像比较被冷落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害怕，然后甚至发现他们可能 哎，自己很好，然后出去，但其实我不知道。嗯，
哦，对对对，落单了，
对落单感觉，我很害怕这种落单感，就是我自己心里会觉得，我希望我在每一个朋友圈里面都可以尽量参与到。那如果说我落单了，而且这个落单可能是别人造成的，也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可是那个落差感就会让我觉得，哎，有一点点难过
哦，所以你会很担心有这种事情，
会担心，所以我都会尽量。假设我突然发现有这个状况的话，我会赶快跟上，然后多多的互动。过一段时间又会发现，哎，我好像又这样子了，我心里会有一种不安感
啊。我懂意思，嗯，就是会担心说是不是有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对，以及就是哎，会不会我就是 lost 掉了很多讯息，然后没有跟上？也许朋友会觉得我的做法让他们觉得说，哦，我好像也没有很想要参与他们的社交，所以他们决定把我放掉什么之类的
啊。所以你会主动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但是在解决之前就是会发现这件事会让我觉得很害怕。
那个害怕会是怎么样啊？
就会觉得说，哦，干，我要没朋友了。
好实际，
结论是我要没朋友了。
对啊，干，我要没朋友了。
确实啊，确实结论是这个啊，
是就是，啊，哦，我国小的朋友没了，我国中的朋友没了，我高中的朋友没了，大学同学也没了的那种感觉，啊，就会觉得回头看发现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稳定的交友圈。我呢，
那你刚刚还有说你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是那个分离焦虑
啊。我刚刚都忘记了，嗯，这个分离焦虑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现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小时候就是我的小姑会固定时间回来，然后回来可能两三天，然后再回来台北。每次她回去台北的时候，我都会超级难过。
可是她就是一阵子去你家的人。
Yes， 那是我的小姑姑呢。
她就是
是我的小姑姑啊。对，她明明就还在。那种程度是到我到学校的午休，我知道我回去我就看不到我小姑姑了，我会哭的那一种。然后同学会问我说我在哭什么，我就说没事。
自己那边装悲剧女主角。
真的是反反复复好多次哦，就是只要亲戚的朋友然后玩得很开心，结果他后来寒暑假之后回去了，我也会很难过。这个甚至是已经持续到我大学那时候，也是我上来台北的时候，我也是哭了好久好久好几天。
你说离家这件事情，
嗯，离家这件事我哭了很久以外，我连就是后来哦，我长大咯，长很大咯，因为是我就是手术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妈来台北陪我回诊啊干嘛的，然后那时候我要在高铁送我妈回去，我也是转头就爆哭。嗯，我就觉得说，哦，我跟我妈妈分开了。到现在譬如说像之前室友吴去日本，我也是哭。
哎，那你这个焦虑真的是从小到大。哎，
哦，从小到大，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明明就是也没干嘛。
对啊，
他们通常都是去工作或回家，有那个焦虑感。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这些人对你的爱很多哦，就是你会觉得很怕说他们离开之后呢，你那份爱就是消失了。
诶，我不知道诶。
可是你知道譬如说像小姑姑这件事情，你知道她明年还会再来，或是你知道她放假的时候还会再来？
哦，其实可能下个月就会再来。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光讲的那个，因为他知道那个爱还会再回来啊。
但是可是他现在拥有啦，今天他离开之后就没有啦，他看不到这个人啊。他觉得他当下跟这个人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对你很好，所以你跟他们相处很开心，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嗯，你没有很喜欢这个人，你没有跟那个人互动很开心，其实要离开不离开对你而言根本就没差。
确实
在于的点是这个人对你重不重要，所以才会有这个分离焦虑，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嗯，
对对对，好像是看人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可是你看像室友我去日本我哭，然后我妈陪我的时候我哭，因为我去年离职一段时间嘛，我不是回鹿港嘛，所以其实跟大黑分开蛮长一段时间的，我好像就没有哭。但是有一部分我觉得因为这个分开是我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别人的。
那我问一下，我们去年啊大概就是年中的时候，有一个李姓同事离职回花莲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哭啊？
完蛋了，没有。我跟大黑一样。
而且他甚至是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甚至是一个月才回来，甚至是停播。
但是因为太常看到他
了。可是你跟你小姑姑也很常看到啊。
对耶，好奇怪哦。我这分离焦虑是
看人的
定义到底在哪里？
还是你对他那个李姓同事没有给你很多的爱？
倒也不是，而是我会有一种好像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一定会回来台北，就我们一定会见面的一个原因是他的阿娜达在台北。
不是啊，你的小姑姑也是会去找你啊， 每个礼拜还是会去找你，去你家啊，而且甚至是持续哦，好几年哦，
好难办哦。
对啊，可是我现在我小姑姑回来家里之后再离开我，不会再哭了。
长大了，原来是长大了，
长大应该是长大了。所以如果说我长大的话，那分离的距离要越来越远，我才会有感觉。
啊、那如果那个李姓同事呢，去日本
出国
半年才回来一次，
祝福你。
跟你的那个室友怎么有差别这么多？
可是室友不一样，因为我们真的是 all day 耶、嗯，就是一整天都在一起，很像情人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 Maki 听起来的确有分离焦虑症，
说不定你去日本我会哭哦。
现在要试试看是不是？
因为像室友，我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说，哦还好，就是去日本而已。就他那一天，我哭的点是他要去日本的前一天晚上，然后他准备了那个礼物给我。
那我们这个理性。同事可能又在送你太空人哦。
欸、我觉得那个太空人破坏了整个画面，他把那个气氛都给破坏掉了。
然后他还会写说嗨麻西，没有写亲爱的麻西。
天哪，你就去日本好了。
没有，我觉得感觉就是 Maki 的确有分离焦虑症的可能，然后小时候可能真的比较严重，长大之后就渐渐的因为面对太多的分离了，所以你渐渐的在习惯或者是给自己很多心理建设慢慢调试这件事情，但是还是有这一个恐惧存在，所以还是会因一些感情浓厚或是事情的关系，就是有没有触景伤情这件事情，
长大之后比较少一点点。毕竟真的我身边离开人蛮多，就是真正就是不会回来的那一种、嗯、所以真的面对到之后有一点点可以适应这件事。
那光还有心理上的吗？
心理上我刚刚有想到，我以前很怕事情不完美，就是我有很严重的完美主义，嗯，所以我会把每一件事情都用100分的力量或是120分的力量去完成它，让它极地到达说我觉得还可以的位置，可能对于别人而言觉得哎、欸、这样就够了，好了可以停了，不要再弄了、嗯、可是我会觉得啊，我觉得我还可以把它弄得更好，如果没有弄得更好的话，我怕我会后悔，我很怕那个到最后它就是一个一半的东西或是一个不完美的东西，我会很焦虑，然后会让自己可能会失眠啊，然后整个身心里很不稳定，
所以你会压榨自己。
我会压榨自己，我以前是超级超级完美主义的人，在上班不要看的前几年，其实我觉得应该马西有感受到我是一个超级完美主义、嗯、我每件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比如说公司拍片企划，我一定要打从一开始甚至是表格我一定会做到最细，然后每件事情都是写到很完整、嗯、然后可能做成 PPT 之类的，都是要完完整整的把自己搞得很累很累很累，
所以你每一个小点都会盯很紧。
对，然后也不是说不让别人做或是怎么样，而是我每一件事情我都会每一个步骤我都会拉到最满分最满分最满分，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满分嘛，那至少最后一刻这些东西是都有80-90分的效果，我就觉得 OK 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嗯，我不希望我就是明明我可以做到80-90分，最后我看到这些东西只有一个50-40分的东西，就觉得诶其实我这段时间是浪费掉的。嗯，那你说这是恐惧吗？老实说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不是恐惧，这不是个害怕的东西，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可是这些事情如果不完美的话其实会造成我很大的很大焦虑，会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做不好，我是不是没有用，我会给我自己很多很多很多的压力。嗯，
懂你意思。
然后是后来才慢慢的学会放过自己。嗯，但还是会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会尽量把它做到好，但是不会变成像以前那样每一个都要做得很精致极细到一个别人说其实这样就好的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可能会有人听了会觉得说啊，这不就是完美主义而已嘛之类的。我觉得那一个焦虑感是来自于事情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嗯、你会想象他做的时候会长怎样。那有些人的方式是哦，就是我们现场去看看，然后呢觉得不错，然后就这样就好了，就是你会想象一个很完美的画面，但光可能会先把它往另外一个是有可能会有个很不好的方向，所以我避免有那个不好的方向去，所以我先做更多事情让那个会有不确定因子的可能性降低降低降低这样子。
就是我会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有一个拍摄好了，我会有很多个方案，最好就是第一个计划就直直到底，然后我就会开始诶如果怎么样的话我要怎么办，然后如果怎么样的话我该怎么办，就是我会把最坏的可能全部都想过一轮，把它全部都写出来，然后想说哦解决方法是什么，
然后到最后就发现身体烂掉了。
对、哦、没错 手指也烂掉了、哦、为什么每次拍片手都烂掉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对，因为焦虑的时候你就会展现在很多就是你自己生理的方面这样，
对 啊, 对啊，头发也断光光之类的、嗯、就是会让自己身体不舒服，嗯，对，因为太恐惧这些事情会变成不完美，对于完美主义的人可能会特别对这种事情非常有感，
所以后来你选择的方式就是放过自己，
我觉得那个没办法一瞬间就是放过，而是要一个我觉得契机吧，以及时间，就是那个需要一个慢慢慢慢慢慢，
可能 maybe 真的是团队合作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有一些经验让你觉得、嗯、其实真的可以放掉一点点啦、啊、再加上身体真的太差了啦，让自己放松一点点啦、啊、
真的要坏掉了啦
干脆让自己放过一点点啦、啊、就是这些因素加成之后就让你的焦虑感就慢慢的降低降低降低这样子，
那就是学会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太紧啊、嗯、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就加上可能有一些团队合作如果说是顺利的经验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好一点
啊，你自己咧？
我自己很怕尴尬，
我也很怕尴尬，但是我都是给别人尴尬的那一种
谁不怕尴尬
就是我很怕大家会不自在的那一种，然后所以像突然能够想到这个举例是我们前阵子去吃那个创作者尾牙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整桌大家都是认识的人、嗯、
对，
就是有我们自己公司的人，然后还有夜市甜点店娜娜口，然后有一个人我们一去大家都在互相问说那是谁啊那是谁啊这样子、嗯、然后可是大家都是说哦不知道这样，然后也没有人去问说他是谁，然后他就是一个很拘谨的男生在那边好像突然乱入了我们这一桌在那边吃东西，我就会觉得说完蛋了，他感觉很紧张、嗯、他感觉很害怕，好我觉得我不是怕尴尬，我是怕别人尴尬啊，就是我很怕别人不自在或是怕别人尴尬，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做点什么，
我很怕我自己很尴尬，
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要去主动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大家都在问的时候然后可是也没有人去问他说到底是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好紧张好紧张，他一定很尴尬，所以呢我就在站起来敬酒说不好意思你怎么称呼，我就直接问他了、嗯、然后他是哦原来你是某某某啊，那太好太好，我就马上跟其他人说哎他是谁他是谁这样子，就试图希望他可以融入这一桌，
可以舒服一点，
对对对，因为我就想说大家今天都来吃饭了，就觉得而且他感觉也不是会主动做出这件事情的人、嗯、这样就觉得说那样子会让我舒服一点，如果说我所在的那一个场合之中有人是可能看起来有点害害羞羞尴尴尬尬的，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去解救他的那种感觉这样，
你好厉害哦，
你好厉害哦，
因为像我就是那一种我知道别人可能也会尴尬，可是因为我通常去到一个陌生场合我也是那种
很尴尬的那一个，
然后我就不太敢去认识人，
所以我们很标准的 I 人、
啊、对，然后我要认识人我一定要找那一个场子的主人跟他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想认识谁谁谁，然后再麻烦他带我去认识，
我是会主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虽然说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主动说哎不好意思我想跟你认识或是哎你怎么称呼，这样好像很唐突很怪这样子，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啊我忍不下来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那种感觉、嗯、然后甚至像我们之前不是一起去那个宜都就是去一个吃饭喝酒唱歌的地方这样，
对小吃部
啊，对，然后那边真的很好玩哦，那大家玩起来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哎有其他桌的人感觉也是可以玩的人，我就会主动过去跟他们说哎来来来来来来拍张照拍张照，哎来喝个酒喝个酒，这样就敬个酒，那因为毕竟大家都已经拍过照或是也互动过，所以要离开的时候呢去敬酒跟他们说拜拜也是一件需要的事情，所以我就会每一桌说哎我们先走咯拜拜拜拜，就要把礼貌做足你知道吗，
而且他还去跟别人喝交杯酒、欸、
啊对啊
很夸张，
从头到尾我都坐在我的椅子上。
哦，我原本想说好了跟他一起去，你知道吗？挨人一个大进步，跟他一起去之后发现，我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我就说 ，Amy 交给你们喽，我就走了。
因为就比如说其他人感觉也想跟我们玩，有人请我们酒，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要去给人家谢谢啊那种感觉，我就会想要主动过去做这些事情，我就会觉得心里舒服多了。
你好厉害哦！
我觉得我只是想要克服自己的恐惧而已。
没有没有没有，你很厉害，因为我完全克服不了这件事。就是即使我今天可能觉得哦，我想要关心他或我想要认识他，但我还是会很害怕
无能为力，
譬如说有那种朋友跟朋友认识的那种局啊，然后假设结束之后呢大家要一起干嘛，就是你跟一个有点认识但是又不太熟的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说哎、欸，我到底可不可以跟他互动，要不要打破这个尴尬，所以我就先问说哎、欸，我可以打扰你一下吗，我可以跟你聊个天吗，我想要知道他是愿不愿意聊天的，如果他有点语带保留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自然自然，你不讲话我也不讲话，没事没事，然后我就自己走自己的，
这样更尴尬吧，
没有我就会走掉之类的，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他可能不太想要其他接触，我就觉得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
我觉得你太累了，因为你试图想要让所有人舒服、嗯、事实上这一趟结束之后你会超不舒服、
啊、对，所以我每次出去社交完之后我回家都不讲话就是个原因，
对啊你完全是一个工作状态耶、
啊、我没有办法耶，这就是我心里的恐惧耶，
那你知不知道你们那天去宜都的时候、嗯、哇我也好恐惧哦被你们吓到一个，哇靠，我们在旁边瑟瑟发抖，我跟伊利还有 Tina 在旁边 边、啊、天哪，怎么办怎么办，他们要冲过去了，很紧张哦。
因为我们是真的跟所有每一桌的人都玩得很开心，
而且其实完全都不认识对方。
对对对，然后到后来是因为毕竟有几桌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那有一两桌唱歌很好听，我就觉得说哎呦，人家都已经看到我们这么主动跟别人互动了，那如果我们不跟这一个互动的话好像很奇怪，所以他在唱歌的时候我也会帮他尖叫个几声，这样子让他知道我是谁都可以互动的、哦、我不会说、哦、不跟你互动哦，这样
这个还好。
结果我让不认识的人不尴尬了，但是我让我的朋友们
认识的人
尴
尬
了。
没有不喜欢，但是你当下我们没有干嘛，可是好累、啊、是因为身体会开始尴尬到发抖，但不是讨厌这个行为、而是你会觉得怎么办怎么办，大家都在看这边的，好紧张、
啊、因为刚好你是怕人家注视的人，
对对对 对, 对，
超级哀人。但我是那一种、如果有几杯黄汤下肚有人要医的话可以跟着医的那一种，
所以需要我先出马。
对，
我是黄汤下肚的时候还是哀、
啊、对对，
坚定的哀，
没错没错没错。心灵层面的恐惧看起来我们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方面啦。
哎、我也慢慢的克服咯、啊、
我也是慢慢的克服咯，
我长大了，
克服咯。
对,
对，距离要越长才会哭。好不好？对，
就是我觉得心理层面的东西比较有方法，好像可以慢慢克服。大概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实体的或是心理层面的一些恐惧跟焦虑的东西。
对，也欢迎呢花粉们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丢脸的这些恐惧的事情也没有问题，也可以匿名来跟我们分享哦。
对对对，虫的部分如果你会害怕的话那就这样吧，没有什么需要克服的，
好好的面对自己。
恐惧这件事情很奇怪，尤其是心理上的恐惧这件事情很奇怪的是，你会觉得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害怕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恐惧有很多种，就包含其实我讲完之后其实有慢慢一两个东西浮现，都是在跟大家聊天才会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想起来、或者是当下发生才发现哦我害怕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刚才突然想到我害怕看到有人在摔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好可怕哦，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种暴力的恐惧感。
对、
我不只摔东西，就是只要有人在我旁边吵架我就很害怕。
对，只要声音一大就怕。
对，声音一大不管他们是在吵架哦，就是只要声音那个语气一上来我就会觉得好害怕，我会觉得这个环境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就有可能很多心理层面的东西是大家要在聊天的过程中或者是特别讲出来才会知道，但是还不讲的时候、我相信自己恐惧的那个人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我害怕这个东西呀、就会不敢讲出来，所以没关系你就跟我们讲吧。
没错，欢迎来跟我们分享。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边了，欢迎来 follow 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也是散播散花数字三 BU 数字三 HUA，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跟我们的 YouTube、如果你听了觉得喜欢的话呢也欢迎来抖内我们成为我们园丁哦。好的，那么今天一天又平安的度过了，感谢散播散花的努力，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